好，各位家长晚上好。今天又是星期三啊，周三网络课堂，只要每周三过来听，然后想养成习惯了，就不觉得学习有那么痛苦啊。习惯是一件很伟大，也是很可怕的事情。我是向日葵伙伴的郭老师，那我们今天主要讲的是树概念，但是呢，之前那个群里面有家长来问，说那个威斯康星卡片是什么东西啊？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大家可以把书那个翻到71页，把那个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实操手册翻到71页，大家可以看到一个这个黑白的图啊，这个图，那这个图呢就是威斯康星卡片的一部分。如果想看详细的资料的话，大家可以去那个，让我们那个教务也发一下那个链接，那个淘宝的链接，那上面写的比较清楚啊，那上面写的比较明白。大概介绍一下啊，威斯康星卡片呢，威斯康星是一个大学的名字啊，一个很著名的大学的名字啊，威斯康星。那呢，我们说威斯康星卡片它原本是一个诊断啊神经性的一个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诊断的工具，它原本呢有128张啊，没记错吧？啊，100多张这个卡片的。那在这个测验的过程当中呢，能够发现我们说这个人啊，他的这个思维方式，在这个思维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啊，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这个卡片来测验出来啊，这就是最初的最初这个威斯康星卡片的这个由来。它主要怎么测试呢？首先说我们这个卡片呢，大家注意看啊，在这个卡片的分类当中，你会发现有红色的、蓝色的、绿色的、黄色的，这是按照这个颜色分的，还有啊按照这个形状分的，有三角形、五角星的形状、十字的形状，还有圆形啊，这是按照这个形状去分类。还有呢，大家会看到这个卡片上面呢有一个星星或者一个圆形或者一个十字啊，两个星星或者两个圆形，三个星星或者三个圆形或者三角形，4个啊，这是1到4这样的一个属性。也就是说，每张威斯康星卡片当中呢，它都会有三个属性啊，有三个属性，一个是颜色，一个是形状，一个是数量啊。那我们向日葵伙伴在这个研发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这是很好的一个材料啊，儿童学习分类是一个很好的材料。那我们经过改编呢，一个是觉得，它数量太多了，我们用不了这么多啊，所以我们这边就是给它改编成了52张这样的一个规模数量啊，就52张。然后呢，啊它的这个属性又拓展了一个，就是位置，然后又拓展了一个，就是大小。如果大家有那个拿到威斯康星卡片的这个家长，大家可以仔细看啊，我们的卡片上面呢，你会看到，比如说同样是2颗星星，有的呢它就是上下排布的啊，有的呢就是左右排布的，有的就是前面和后边不一样的啊，或者是打乱方式的排布的，但都是二啊，都是两个。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我们增加了一个位置属性，是因为有的孩子呢，他看这个卡片，他有的时候会刻板。他认为一上一下就是两个，一左一右就不是两个，所以我们加了一个这个位置的变化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卡片的变化。另外一个呢，我们又增加了一个大小的变化，比如说同样是三角形啊，红色三角形，那我们的卡片可能就是一个是大红色的三角形，一个是小的红色的三角形，也就是说希望孩子能够明白，不论这个颜色和形状它怎么变化，但是数量都代表一。啊，这是我们，因为后面会给大家讲到树概念的教法嘛，我们用这个威斯康星卡片先做一个引子啊。如果有兴趣的家长，大家可以去啊拿一套去看一看啊，看看怎么样去教孩子。所以这个方法也很简单啦，比如说你想让孩子按照颜色分类，比如他已经认识了各种颜色啊，这是基础色，4个颜色，红黄蓝绿基础色。那你可以准备4个盘子。啊，然后你给示范一下，红色放这个盘子，黄色放那个盘子，绿色放那个盘子，蓝色放那个盘子，然后你再给孩子一张任意颜色的卡片，看他会不会根据你这个内在的按颜色的这个规律去把这个卡片放到相应的颜色的盘子里面啊，就是按颜色，形状也一样啊，对吧？形状也一样，那你可以把三角形，不管什么颜色、什么数量，都放到这个盘子里， 然后圆形放到那个，十字形放到另一个，啊，最后一个是那个五角星放到最后一个盘子里面，然后你再给孩子任意一个形状，看他会不会按照这个形状去把相应的卡片放到相应的盘子里面。好，还有就是数量，也就是今天我们要讲到的数量。那我们说孩子什么样的时候可以用这条卡片呢？假如说孩子掌握了颜色，他这种四种颜色都认识了，单独的颜色都认识，红色、黄色、绿色、蓝色， OK， 那我们就可以给他训练按颜色分类了啊。如果孩子已经认识了形状，这几种基本形状认识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教他按形状分类。如果孩子已经掌握了一二三四的数概念，那我们就可以给他按照数量去分类了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用法啊，这是我们的卡片的一个用法。好了，那我们的这个威斯康星卡片的这个介绍已经完了，大家可以大概的有一个了解了啊，有一个了解了。好，我们看一看数概念，开始讲正题了啊，开始讲正题了。我们看一下书的第几页啊，书的第78页，大家翻开书的第78页啊。然后呢，我们先看一看啊，我们先看一看这个训练项目，先有一个框架。第一个畅数。什么叫畅数呢？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不是这个畅啊。我们数所谓的这个畅数呢，就是让孩子能够连贯的从一到十说出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他要能够把这个数连续的说出来，这是我们说的畅数啊。也就是说，先把这个数字的这个音啊给他记住了，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这个音记住了。那第二项就是认识数字，就是这个一长这个样，一根棍儿，他要认识这是一；二像小鸭子，他要认识这个形状啊；三像耳朵，他要认识这个数字的形。那我们说这个就是所谓的数字当中的字形，他要认识。那么有了字音，刚才唱数啊是这个听觉要输入的；有了字形，你要看着，这是视觉要输入的。有了这两个基本的这个感知觉输入之后呢，我们就要进入到第三个更重要的，就是字义。三代表什么？六又代表什么？七又是什么意思？要让孩子理解这个东西。所以这些是我们今天学的重点啊。那除了这个唱数和认识数字，一个是字音，一个是字形，那我们说后面的什么点数啊、按数取物等等、数据量配对等等这些东西呢，全都是在给孩子教字义，就是数字的意义啊，数字的意义。那他这个教的这个先后顺序是怎么样的呢？怎么样由浅至深，由简单到难去给孩子教？那我们看第一步就是点数。点数很简单啊，就是你的手指能够指着这个东西数出它的总数啊，数出这个数。比如说桌子上有三块积木，孩子能够点着数，一定要点着啊，手点着这个东西，一二三能够数出来啊，这就是点数。那总数呢，就是报一共有三块积木，他要能够报出这个总数啊。有的孩子经常就是一二三，一共有多少个？一二三，他不知道总数的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是点数和总数的这个区别啊。但是呢，我们经常每次家长帮着孩子说啊，一二三有几个呀？一共有三个，经常说，孩子就建立这个总数的概念了啊。好，这是我们说的点数，这是在教字义啊，这个是在教数字意义当中的第一步。也是最简单最基础的一步，先会点着这个东西数数啊，这是我们说的点数。好，那下一个按数取物。什么叫按数取物呀？比如说啊，我说我要三块积木啊，有三根水彩笔，那你要把一堆的水彩笔当中拿出来三根啊，这个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啊，让我的这个字音，我说我要三个三和这个三根水彩笔这个 e对应起来，这就是字音和字义的这个对应。那上边这个点数呢，其实是一个字音和字形的一个对应啊，就把这个音和这个数的这个东西给它对应上了啊。好，这是我们说按数取物，看能不能在一堆东西里面你说几它就给你拿几，这是按数取物啊。然后呢，下面一个啊，就是包括数与量的配对。其实我把大家后面会看到，我把这个数与量、量与数，包括数与数、量与量都放在一起了啊，合称为数与量的配对。什么叫数？数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是这个数字本身啊，它包括什么？它包括字音、字形，对吧？那量是什么？ 比如说三个杯子、二饼干、七卷卫生纸啊，这个东西叫做量。也就是说量它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概念，有数量的很具体的东西啊，它有东西。那数呢是一个相对抽象的一个概念。三它是什么意思？你给我解释解释啊。三既可以代表三个杯子，也可以代表这个三个苹果，对吧？三这个数字它的意义是很宽泛的啊。这是我们说数与量的配对，要让孩子把这个东西给它结合在一起。然后就是第六条啊，我们已经上了79页了啊。第六条就是比较多少和大小，是三个苹果多还是六个苹果多？哎，孩子要能知道多少和大小。有的时候呢，多少和大小是一个比较通用的概念。比如说，三大还是五大，三多还是五多，其实意思是差不多的啊。大家知道这个多少和这个大小能通用就 OK 了。但是最开始多少的概念是起源于大小的概念。比如说，我这儿有一小堆沙子，我那边有一大堆沙子，哪个大？哎，他要能知道哪堆沙子大，这纯靠视觉一看就能看出来啊。但是你也可以把它转换成这堆沙子多还是这堆沙子多，那这个就从一个视觉的这种大小的概念转换成一个抽象的啊逻辑上面的数的概念了。多少，这是我们说的比较多少和大小啊。然后那个下面我们看一下次序。叫次序呢，比如说跑步比赛，谁得了第一名，谁得了第二名，谁得了第三名，这个第几和第几，这个就是次序。这个就是次序啊，序就是有顺序的，第一、第二、第三。但是当我们讲到这个次序的时候，我们会给大家讲到啊，这个次序本身第一、第二、第三，这个领奖台，奖台它是不变的，第一永远是最高的，第二是次之，第三就是最矮的。但是这个人儿谁第一谁第二谁第三，它是可以变的，谁跑得最快谁就第一，今天是刘翔，明天就是别人了，对吧？这个就是我们说让孩子要能够理解这个顺序啊是不变的，但是里面所代表的那个人或者那个物它是可以变的啊，这是次序的意思啊，序数。然后呢后面我们要讲就是默数。什么叫默数啊？比如说我桌子上有一堆硬币啊，我不通过手指点，我也不通过嘴里念叨一二三四五六七，我不通过这个，我也不通过点头，我就看看这堆东西，心里默默的数出声哦，最后我告诉你这儿一共有8个硬币，这就是默数的能力。那我们说默数跟这个点数有什么区别？首先我们说点数它一定是有实物在的啊，这个东西一定是要存在的，实实在在我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我能够点。但是呢到了默数的时候，它就需要把这个数的概念抽象到你的大脑里面，你要在脑子里面计算。这个呢就是一个质的飞跃。如果孩子能够做到默数，那我们说孩子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数概念，并且有了很高的表象能力。所以表象能力呢就是脱离这些什么电脑、桌子、笔记本，脱离这些东西啊，这实物都可以不存在，我在脑子里面我脑子里面会算数，这样的一个能力还是很高级的。那默数的能力其实和语言是息息相关的啊。那我们说数字是一套符号系统，语言它也是一套符号系统。当我跟你交流的时候，哎，我说今天那个电影特别好看啊，这个哎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我在跟你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在跟你说的是那个电影本身，但我现在正在看吗？不是的，我早就看完了啊，这个东西已经不在我看得见摸得着的范围之内呢，但是我还是可以跟你讨论这部电影。为什么？因为这部电影放到我的脑子里面去了，放到我的脑子里面去了，就变成我的思维的一部分。那这个时候孩子就很高级了，如果他能做到这个啊程度，我就觉得非常 OK 了啊。那也包括很多家长跟我说，那个我们孩子不会告状，小朋友在那个幼儿园欺负我们孩子了，我们孩子回家就不会跟我说。为什么？他是不愿意说吗？不是的，很多时候他是不会说，他没有办法把此时此地的那个情景转化成语言符号，没有办法用语言描述出来，所以他不能给你说。为什么？就是因为他的表象能力、抽象能力没有建立起来，不能把那堆情境印入到脑子里变成符号，做不到。那怎么办？练习默数呗。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啊，很好的方式。一会儿我们会教大家都有什么样的方式去练习默数。默数的东西不见得就是数啊，别的东西还也可以啊，也可以。待会儿我们会讲到啊。好，那我们说我们学了这么多，是为了教孩子一加一等于二，三加五等于八吗？六多还是九多，有意义吗？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除非你是让他上学为了考个好成绩，否则的话，其实这些数概念对他没什么大意义。真正的意义在哪儿啊？我学这些数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他在超市里面能把钱给人家找对啊，这是我的最终目标，我要用钱的。因为为什么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我就拼命给孩子挣钱吧，我要挣好多钱给孩子花。那你孩子要不会花这个钱，那不白瞎了吗？对不对？所以我们说学数的概念最终是为了让孩子能够生活自理，到超市买东西，到饭店吃饭会付钱，买肯德基知道拿多少钱，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那钱它的前提是什么东西？是数嘛，啊，要识数才能识钱，对吧？啊，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好，这个呢我们大概就把数概念的这一堆东西都讲完了。那个加减乘除不在我们的这本书的范围之内啊，因为加减乘除已经是小学的一个小学的学习范围了。等到我们孩子能力真的 OK 可以上小学的时候，哎，我们直接跟着教科书学就 OK 了。那我们这本书呢主要是针对五岁以下的啊，五岁以及五岁以下学前的小朋友的一个学习。如果他能达到这些程度，我觉得已经相当了不起了啊。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刚才把这个数概念呢这个从头到尾的顺序给大家串了一下，那具体怎么操作呢？怎么去教呢？好，我们来看看啊，第一个唱数，唱数有什么好教的呀？就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呗，怎么教啊？如果你永远不跟他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我相信他就永远不会说。所以这个在教唱数的时候啊，父母的这种随机的教学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他在上台阶的时候，你告诉他一二三，比如他在这个路边看到树的时候，你也可以给他数一二三四。比如他在看汽车轮子的时候，你也可以给他数一二三四。所以说在生活当中要实时的把这些东西带进去，这是我们说的啊数概念。你老说老说常说常说，慢慢他就建立起这个数概念了啊，慢慢就建立起这个唱数了啊，能把数字连起来啊。那我们说还有什么办法呀？还可以给孩子一些视觉提示啊，比如说如果这个孩子是一个视觉型的孩子，认识数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我们可以给他摆在桌子上啊，可以从五开始，一二三四五开始，然后你边指着这个数字边让他去念，边让他去学。然后另外我们家长说，哎，他都认识数字了，你干嘛还教他念一二三四啊？好，首先我们说我们的小朋友啊，认识单个数字并不代表他能够把这串数字按照顺序给他排下来。我之前带那个小朋友小弟啊，他就是单个数字全认识，但他并不能按顺序的做好。那这个顺序的重要性在于哪？在于我们日后要教他因果关系，要教他逻辑推理，要教他因为所以，要教他先后啊。所以这个顺序必须出来啊，必须出来。好，这是我们说的唱数，在日常生活中多做就可以了。另外你可以给他加到儿歌里面，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啊，可以的，非常好啊。就是主要就是让他在字音上把这个串下来啊，然后啊这个唱数很简单啊，一般孩子差不多都能达到啊，只要有语言他就能达到。然后就认识数字，所谓的认识数字呢，就是这个字音字形对应起来啊。怎么认识呀？闪卡可以吧，拿一些这个数字卡片啊，数字卡片我们要给他闪闪闪闪闪，哎，一出来一就念一，出来二就念二，要认识这个数字。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个问题，我们要有变化。很多孩子很刻板，他会念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就永远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给他这个卡片给他看的时候，他看也不看，想也不想，直接你出来一个就是一，下一个就是二，下一个就是三。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做变化了，在闪卡的时候，我给他打乱顺序啊。当他会顺着说了之后，我给他打乱顺序，二八七五六九，哎，这个是可以的。因为我们目标是什么？是为了让他认识这个数字啊，认识啊，而不是在脑子里面一二三四五就是就完了，他就不认识这个数字了啊。好，这是我们的啊认识数字，可以给他做指认，还可以做什么配对啊，对吧？配对是我们之前讲过的屡试不爽的方式，任何东西不会了，只要看见摸得着，你都可以用配对的方式，数字也不例外。怎么让他认识一啊？ 两个一放在一起呗，三个一放在一起，十个一放在一起。哦，他知道这个形状就叫一，二也一样啊。还有，那我们那个向日葵伙伴做的那套那个数字卡片呢，还增加了一个元素，就是我要认识不同字体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大多数啊人，或者是这个大多数这个书本上写的一到九，它都是那种印刷体，很多孩子他课本到这个印刷体他认识，宋体认识，微软雅黑就不认识了。啊，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给孩子多一些这种这个字体，让他认识，无论这个八怎么拐，它都是八。这是我们要给孩子做好字形的这个泛化啊，字形的泛化。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认识数字，你可以指认，可以配对啊。配对的方法我们刚才讲了，如果忘记的话，我们翻翻前面的录音，在配对那章讲得很清楚啊。好，这个是我们说的认识数字。很多这个小孩很喜欢数字的，根本不用教他就会，会了我们就直接往下手啊。点数和那个总数啊，点数呢，首先呢，我们要用相同的物品，比如说同样是一模一样的两个积木，一模一样的两个杯子，一模一样的两块饼干，这样去数啊，一模一样的。当他完成一模一样的一至三或者一至二这个数数之后呢，我们可以给他变换物体，原来是两块饼干，现在我给它变成两块积木，然后呢，我再变成两根筷子，我再给它变成两个小人儿啊，一定要变换。为什么要变换？因为这是我们小朋友的一个这个性格特征所决定的。他有的时候就认死理儿啊。我之前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啊，说这个妈妈呀啊教孩子数概念，每天呢用他们家那个筷子去教，一根、两根、三根、四根、五根啊，一到十，孩子数的可好了啊，数的可好了。然后呢，有一天家里来人了，来好几个亲戚，然后妈妈为了炫耀一下自己这个孩子会数数了，那她说，哎，这屋里有几个人呢？得，孩子懵了，不会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孩子没有，因为这个妈妈没有及时的给他泛化，他不知道五既可以代表五根筷子，也可以代表五个人，也可以代表五块糖，都可以，他就认那筷子，就只有筷子他能把这些数都弄明白了。所以说明他这个数的概念还没有抽象出来，他还是处于这种比较具象的思维方式。那怎么样去克服呢？就需要我们家长多下下功夫了啊！你要不断的变换这个物品，让他知道，无论是三个杯子，还是三张纸，还是三根笔，它都是代表三这个意思啊，三这个意思。好，这是我们说的相同物品啊和不同物品的这个点数。然后呢，数量上我们可以跟大家说一下，五是一个坎儿。一般呢，我们先教一到五，一到五完成了之后，不断变化，不断泛化之后，我们再教六到十啊。为什么呢？其实这个问题也困扰了我很久啊。很多孩子一到五，哎，学的倍儿顺，一到六得卡壳了。为什么是这样子呢？那我们想啊，我们到现在人类的这个智慧，它是经过很多很多年，很多很多的这个祖先啊进化而来的。那我们人有几个手指呀？一个手有五个手指，两个手有十个手指。为什么你的那个进制都是十进制呢？我想跟这个是不无关系的。在古代没发明什么一二三四的时候，大家怎么计数啊？数手指头呗啊，最原始也是最有用的。我们现在很多小朋友啊，普通的孩子上学算数算不过来了，怎么办？数数手指头。哎，这是我们很本能的一种方法。所以呢，教会孩子数手指也是很重要的一项技能啊。实在算不过来了，我数手指头呗啊，这个我能数过来就可以了啊，不用要求他用什么东西啊，什么那个器具器材，这个随身携带也不方便，就手脚最方便了啊。所以这是我们讲的一到五，用我们手就是一个五，一只手有五根手指嘛。啊，一至五是一个坎儿，十又是一个坎儿，要分开来教啊，分开来教。好，这是我们说的这个点数啊，点数说到了阶段一和阶段二啊，阶段二。那我们说阶段三，我再提一下，什么叫做不同位置的物品啊？大实验啊，不同位置的物品，很多老师或者这个家长啊，他永远摆在桌子上，哎，你看啊，我摆了三块积木，一二三，永远是一样的位置，一样的这个距离，一样的东西。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做变化了。那我这个三，我这么摆，横着摆是三个， 我把这积木摞起来，是不是还是三个？我挨着摆是三个，我把这个桌子，我把这个三块积木分布在桌子的三个角，它还是三。所以重要的是，我要教孩子这个数的概念，要让他知道，无论这个东西怎么样变化位置啊，它都是三，而不是说它固定这个位置就叫三。三是一个很开放的概念啊。那相同物品完了之后，就要不同物品。比如说，我桌子上有一个积木，有一杯水，然后还有一个相框，还有一个夹子，还有一块饼干等等，我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物品。我跟孩子说，我现在要五样东西。哎，他能不能知道这个五既可以代表不相同的，也可以代表相同的？只要是五个，他给我拿来了就 OK 了。这是我们需要家长注意以及要泛化的东西啊，要泛化的东西，不是说非得要拿五块积木就是五块啊，任意东西不相同相同都可以，五个东西他要会凑这个数啊，有这个数的概念，数概念嘛，教的就是他能够把这个数能够抽象到脑子里面啊。好，这是我们说的点数和总数啊，教的方法，先教一教五，一到五，然后六到十。好，这个过程呢，通常不是那么快完成的。你别看我，讲完了，啰嗦就完了。那对于孩子来说，很多数的概念的学习需要几周、几个月啊，甚至几年去完成，因为他们的这个神经链接的建立会比我们慢一些啊，他学东西就要慢一些，所以要不断的巩固。家长一定要有信心，不要觉得，哎，我今天教你三了，明天怎么还不会呢？不要着急啊，不要着急，这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啊，很漫长的一个过程。除非我们的孩子就特喜欢这个数字，比如说 AS 的小朋友，阿斯伯格，他可能很喜欢数字，或者某些高功能的孩子很喜欢数字，他可能学的会很快。但是对于大部分小朋友来说，理解数概念是很抽象的一件事情啊，很抽象的一件事情。另外，我就再提醒一下家长啊，在儿童学会分类之前，说他能够完成我刚才的威斯康星卡片按颜色分或者按形状分，他在完成这个东西之前，最好先不用教这个数的这个点数啊，不是点这个数的这个概念啊，就数的，我说的是数与数配对，数与量配对。为什么？儿童的发展它是有一定规律的，如果他连分类的这种基础抽象能力都没有的话，那数对他来说就太难了，太难了。等孩子有一定分类能力之后，我们再去教他更深刻的数概念。那你至于说点数和这个常数要不要也再往后拖拖？不要，这个东西是很基础的啊，一两岁你就可以教他。这个早建立这个概念对孩子是有好处的，对于家长来说也会省很多事情啊，不用操那么多心。好，这是我们说的点数和总数啊。那我们来说一下按数取物。按数取物，刚才我们讲了，按数取物就是从一堆东西当中呢取出来我想要的那个数量。这个因为这种指令太常见了啊，比如说在我们的生活中，两个聊天的人，哎，你帮我把那个纸拿来，拿10张纸，哎，这就是一个按数取物。再比如说，我想买这冰棍儿，要几个呀？要10个吧，行，你帮我数一数，我要10个、8个，我要2个，哎，这就叫做按数取物，在生活当中随时随处可见的，就是这个能力啊。好，那怎么训练呢？很简单啊，还是以这样的方式。先从五，一到五开始啊。首先呢，给孩子一个小盒子，里面装上，比如说就积木桶吧，啊，都要装一模一样的积木啊，比如都是红色正方形。好，这是第一步。然后呢，跟他说我要一块积木，让他拿出来一块，然后慢慢增加数量。我要2块啊，然后再增加，我要3块啊，都可以了。如果你觉得他 OK，那么我们泛化这个东西。泛化这个物，我可以不放同样颜色、同样形状，我放不同颜色的、不同形状的，对吧？有正方形、长方形、圆柱形都可以。然后你再跟孩子说，我要3块积木，看孩子能不能完成啊。然后呢，当这个积木的东西也泛化完了，我再换成别的，比如说小珠子啊，或者蘑菇钉啊，蘑菇钉，我想要3个啊，也可以换了东西也可以。当你换了 N 种东西之后，那么下一步，你就要把这些东西混在一起， 这桶里啥都有啊，又有蘑菇丁，又有这个积木，还有水彩笔，还有油画棒，各种各样啊，各种各样的东西。你跟他说，我要三种东西，三种东西。好，那还可以再难一点啊，比如你箱子里面什么都有，你可以跟他说，我要三根水彩笔。哎，这个指令就难了一些啊，它既不是要泛泛的东西，也不是要同。一模一样的同一个东西，而是要三根水彩笔。你水彩笔可以不同颜色，对不对？你只要给我取三根就行了。但是中间你别给我掺杂积木，也别给我掺杂这个油画棒，我就要三根水彩笔。那这个指令呢，对孩子来说就要有一定的分类及逻辑概念了。你看我在说的时候，是不是你要先理解这个水彩笔的概念？是不是要先分好类？这些类是水彩笔类，那些类是玩具，那些类是其他的，对吧？它得先会分类，你才能过渡到数概念这块儿啊。好，这边就是我们说的按数取物啊，讲完了，很简单，是不是？下一个数与量的配对，数与量的配对。好，什么叫数啊？刚才我们讲过，什么叫数？数就指的那个数字啊，一二三四五这个数字。量呢？量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多少多少个东西，它是有实际物品的啊，有实际物品的。那为什么要把数跟量配对起来呢？这个的目标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数概念，数概念。你不光要听得懂字音，还要看得懂字形，最后还要理解字义。那三，很多时候我们的孩子三在他眼里就是一个形状，就是一幅画。它仅仅代表一个形状的概念，视觉的概念，不代表数字这个数量的概念啊。这时候我们的孩子会，他的理解程度可能仅仅到这个层面。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看起来很漂亮的一个三的形状，赋予它这个数字的概念呢？怎么样去赋予它这个概念？那这就是我们要去讲按数取物啊，而不是那个数与量的配对啊，数与量的配对。好，首先呢是数。与量的配对，什么叫数来着？比如说，我准备两个盘子，我这张盘子呢放了一张卡片二，另一张盘子空的。我跟那个宝宝说，哎，我说宝宝，你帮我拿和这个二一样多的积木。哦，这个时候宝宝的两块积木，哦，说明这个两块积木的二跟我的数字二是一样多的啊，这就是我们说的数与量的配对。那现在就完了吗？啊，不，还没完啊，还没完。这只是说二明白了。那我再给他一堆东西，不一样的东西啊。我这还放一二，旁边还一盘子。我说，拿和二一样多的东西。那这个时候，小朋友要再拿对两个东西啊，他又对了。那我可不可以把盘子增加数量？比如说，放三个盘子、四个盘子，我要求每个盘子都是二。啊，让它跟这个数量，这个数字和这个数量产生关系啊，这就是我们说的数与量的配对。那还有呢，就是量与数的配对，反过来，比如说我这个盘子里面放了四个水彩笔，哎，我再给孩子一堆数字，从一到五，啊，我跟孩子说，你看我这个盘子里有几个水彩笔，一二三四，哦，数对了四，那我要拿。相同的数字，它能不能从一到五当中选四拿出来放到另一个盘子里啊？这就叫做量与数的配对啊，量与数的配对。好，这数与量、量与数都讲完了啊，很简单是不是？然后呢，我们可以现场操作一下啊。家长如果有我们那个数概念的卡片，你可以现场操作一下啊，在家配上你的食物啊，食物不是吃的那个食物，就配上你的东西啊，试一试。好，这是数与量，量与数，完了。然后呢，还有就是量与量的配对，这个要更难一些，因为它涉及到中间有一步转化。比如说，我手里有十个红积木，小朋友手里有十个绿积木，我跟小朋友说，你要和我拿一样多的哦，比如我在这个盘子里面放了五个红色积木。哦，我要求小朋友说，你也放和我一样多的积木，他能不能也放五个？啊，这就叫做量与量的配对。那量与量的配对为什么要比数与量的配对要难一些呢？因为啊，在数量配对当中呢，我 我给了一个三，他能给我反应五啊，不是，我给他一个三，他能给我反应三个东西啊，包括我给他三个东西，他能给我反应三这个数字，仅仅是一步的这个对等。那如果量与量的配对呢，他就首先要在脑子里面把五块红积木在脑子里转换成，哦，五块红积木等于五，那五又等于五块绿积木，两步转换。所以呢，这个数与量的配对，或者量与数的配对，要比这个数与要比这个量与量的配对要简单一些啊，有点绕啊啊，别弄混了啊，别弄混了。好，这个是我们说的数量配对的东西。那量与量的配对怎么样去做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既可以拿相同的，比如孩子有一模一样的十块红积木，老师也有一模一样的十块红积木，我放一样多的啊，可以放到盘子里面，还可以放其他的地方啊，视觉提示更清楚一些。我们都上过小学啊，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吗？老师给我们讲数量谁多谁少的时候啊，讲数量的时候，他呢是把这个小棍儿，那个时候那个黑小黑板上能贴那个小棍儿啊，有磁铁的那种啊，他这排摆五个这个红棍儿啊，下一排对应着摆了五个绿棍儿啊，这两个东西就是一样多了，那这就是量与量的配对。对于我们的孩子也一样，如果你觉得放到盘子里面圆咕隆咚的堆一堆不明显，你呢可以动手把一张纸裁成两个小条，每个小条上打上格子，你们两个呢把格子也对应上，我放一格，把这个一个积木放到一格里面，他就把另外一个积木放到啊他的那个一格里面，这样的话我们在视觉上啊，想象一下啊，在视觉上这个东西就能一一对应了，对他来说能够更加的深刻的去理解我们这个数啊，这个量，尤其是量与量。因为有的时候你比如说拿那个十块太多了，我拿五块那种超大型的积木，超大啊，一个差不多得二三十厘米那么高的一个大积木，跟拿它那个两厘米那个小积木，我要跟它做量与量的配对，这个是不是就更难一些啊？这就更难，因为它要破除视觉上的这种大小这种感觉，而进入到这个数量本身的这个本质，无论你的大积木还是我的小积木，它都代表一个啊，都代表一个，我有三块巨大的积木，你有三块巨小的积木，那咱们俩的积木是一样多吗？是的呀，啊，从数量上讲是一样多的啊，所以大家在准备这个教学的材料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多多泛化，如果你泛化的不够，孩子的这种学习就容易产生刻板啊，因为我们的孩子他自己主动泛化的能力不是很强，所以就需要我们家长本身在给他做这种啊这个做这个练习的时候要多多泛化啊，孩子才能举一反三啊，熟能生巧，最后量变产生质变啊。好，这是我们说的啊数量配对。然后呢，等把这些物品实物的这些东西配好了之后，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卡片来配了。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是树干念的卡片里面会有很多画在卡片上的，比如说这个卡片上面有画了五个苹果，那个卡片上画了五个绿色圆形啊，这个东西呢就比实物要更加抽象，因为积木啊或者什么东西玩具啊，它是看得见摸得着立体 3D 的啊，它很好视觉，很好识别。那如果把这些东西都印在一个卡片上，对于孩子的要求就要更高一些了。为什么呀？他会不会认为我这一张卡片上面即便有五个圆球五个苹果它也是一呢？他会不会这么想呢？啊，咱们也不知道。所以说如果孩子能够理解卡片上面有几个东西啊，这是更高级的一种能力啊，这是我们说数量配对的最后一个啊，可以把你的这个卡片上面画三个苹果啊，要他选出他这个卡片里面有三个橘子的啊，这样它就是一样多了啊，但对于卡片本身来说都只有一个，是不是都只有一张啊，那这个就是用卡片再去深化再去抽象它的这个数量的概念啊。好，这是我们说数量配对这边就讲好了。那下一个比多少比大小，首先我说了这个大小多少它是一回事儿，最开始它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祖先其实就是 哪个东西看起来多，哪个东西看起来少，一堆小沙子，一堆大沙子，哪个多？说哪个大？啊，当然是大沙子大。所以这个大小多少是从这儿来的。那么演化到我们教孩子的时候，是一大还是六大，二大还是三大，这两个东西哪个好比啊？哪个好教啊？当然是一和六好教。为什么？你这边堆上一个积木，另一边堆上六个积木，肉眼一看就知道哪个多哪个少，对吧？那不需要你会这个数概，你一看就知道这个少那个多，一少六多，这是比较简单的啊，这是比较简单的。然后呢，另外我们增加一些难度啊，一和六能比多少了，慢慢的变成一和五啊，又难了一些，一和四又难了一些，一和三，一和二，哎，当比到一和二的时候就有点难了啊，就有点难了，因为一和二的这个感觉差不多啊，差不多。这个时候我们再教孩子去比，比的时候呢，你也可以按照我之前教的那个方法，你可以找张纸打上格子啊，找两张纸打上两排格子，那你和他的东西一一对应啊，先从你摆六个，他摆一个开始，你多还是我多？哎，这个时候你可以比，慢慢的你撤掉啊，撤掉，从六个你撤掉剩二个，他呢还是一个，再比谁多谁少。那如果你这两个东西对齐的话，两块积木对齐，两块积木对齐的话，二块的这个积木会明显的比一块这个积木多一块，好像多那么一块，所以对于孩子的视觉是很有好处的啊，这个是很直观的。那教完一和多之后，那我们就要教二和三，三和四，五和六，七和八，这种比较相邻的，因为越相邻，从视觉上的这种感觉就越不明显，就越要求孩子有更高的理解能力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比较数字的大小，先从比较实物开始，而比较实物呢，又从它这两个实物差距越大越好比较啊。慢慢比较完实物，我们就可以比较数字了。当他能够分清，三块积木少，四块积木多的时候，你就可以增加三这个数字和四这个数字。你问他三大还是四大，或者三多还是四多。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三块积木的旁边放上三这个数字，四块积木的旁边放上四这个数字。你边指着这个实物，你边去教他这个数字本身的这个形状啊，三和四，慢慢去教。这就是我们说如何教大小多少啊，就是先从实物，然后到数字啊。然后呢，对于我们孩子来说，其实一样多这个概念是挺难理解的啊，因为谁多谁少，这个一眼就能看出来啊，能看出来。一样多，有时候他经常说不出来。那我们家的小朋友也经常是这样啊，比如你说三多还是四多啊，四多啊，一多还是六多，六多。那这个三多，这个三和三两个都是三，谁多呢？他就给你瞎说啊，这个三多，那个三多，那说明他对于一样多还不是特别理解。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多做啊，多做。比如说，还是像我之前讲的，先从一模一样的三个，一模一样的三个东西来比较，慢慢的呢，你要啊泛化。比如说我旁边放三个超大的积木，你旁边三个超小的积木，再比数量。你要为孩子多去创造这个泛化的啊，多去创造这种泛化的机会啊。好，这是我们说比较大小多少啊。然后呢，在这个比较大小多少的时候，通常是两个两个比，三和四，五和六。那如果他能够完成三，就是能够完成两个数字的比较之后，我要增加最大和最小。最大和最小的概念一般就是三个数字以上。比如说三四五，谁最大谁最小，那教的方法也一样。原来咱们摆两排啊，两个数字比摆两排，那三个数字比的时候就可以摆三排啊，然后从视觉上能够看出谁更多谁更少啊。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比较最大和最小啊。这是我们大小多少都已经完事儿了啊。好，这边讲完了呢，我们要讲叙述了啊。叙述，什么叫叙述来着？第几第几，第一名第二名，这叫叙述啊。然后大家看书83页，这个书我们稍微修改一下，把阶段三任意物品序列往前挪，挪到阶段一，因为排序也是先从这个东西 啊去排起。比如说你拿三根不一样长短的铅笔，最长的、最短的、中间的，你让它能够排按顺序排好啊，其实视觉上一看就能看得出来啊，三根小木棍、三根彩笔啊都可以啊。这是我们说任意啊物品序列，它能够啊从大到小或者从短到长啊摆出来，就说明它有了基本的这个顺序的概念啊，那有顺序了啊。然后我们开始摆数字，从一摆到十，按顺序摆。不要认为孩子从一念到十，他就会从一摆到十啊，这不是一个同样的能力。我碰到过很多小朋友，他能念从一到十，说的可好了，但是他不能按照顺序从一到十摆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给他辅助啊，辅助。怎么辅助呢？你可以给他一个视觉提示，你摆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然后让他去摆。如果你觉得十太多了，从一二三四五开始啊，让他按顺序摆数字。如果一二三四五还不行，再撤一二三。那练习的时候你可以这样啊，你给他看一二三，按顺序排，然后呢，你把这个东西拿走，让他再排一次二二三啊，这是我们说的按顺序排。那比如说你再扩展一下，你把一三排好了，中间缺一个二，你问他还缺几啊，他可能能想起来是二。如果想不起来呢，你就给他一堆卡片，让他从中选，让他有一个视觉提示，把二选出来啊，放在这个一和三中间啊。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啊叙述，怎么样让他去教这个数字之间的顺序啊，慢慢他就有这个概念了啊。然后呢，教这个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的这个顺序呢，其实还有一个很常用也很有用的一个方法，就是翻书。大家看到啊，我们其实上学之后，老师最容易发的指令就是翻到书上第几几几几页，这就是一个叙述啊。翻书又能锻炼他的这个前后左右的这个关系，又能练习他的精细，是非常好的一个练习啊。大家可以买那种薄的啊，就几页的那种，十页左右的那种书，然后呢教孩子练习翻到第五页啊，让他找到那个数字五，翻到第七页啊，让他找到七，多做这种翻书的练习。然后翻完七页，你告诉他说翻第六页，你看他会不会往回找啊，你翻完七你再说翻到第八页，看他会不会往后找。这就是一个生活当中常见的顺序的概念啊，顺序的概念。为什么我们自己翻书的时候，比如现在我打开到第七十页啊，然后我跟他说现在翻到第八十页啊，你肯定不会说再从第一页往后翻到八十，不会的。因为在我们的脑子里，数是有顺序的，七十的后面才是八十啊。那你要建立孩子的这种顺序感，你要在日常生活中，包括翻书或者干其他的事情的时候，让他慢慢建立这个顺序的关系啊。好，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叙述啊，先从这个物品到连续数字，然后到不连续数字。什么叫不连续数字？二五八、三六七啊，虽然它不挨着，但是它也是有它的顺序的。如果孩子能够完成按顺序的，你就给他来这个不按顺序的，慢慢练习啊。然后呢，就是第一和最后啊，第一和最后。比如说我排了十块啊，十块太多了，排了三块啊，第一最后就是从三开始，一和二没有，第一和最后啊。比如三块不一样颜色的积木，一个呢是红色，一个是绿色，一个是黄色。那我要问他红色啊，我要问他第一块积木在哪儿。他要能够从左边开始数啊，第一块帮我指出来。一定呢要让孩子按顺序从左到右数，而不是从右往左，不然他这个基本的这个顺序方向错了，以后就很难改过来啊，很难改过来。因为我们的孩子很多就是左撇子，他用左手数，他可能习惯从右往左，一定要纠正啊，一定让他这个顺序习惯为从左到右啊。好，然后这是我们说的第一和最后。慢慢呢，一二三完成了之后，我们可以再换东西啊，再换东西。从三块积木变成三根水彩笔，变成三块饼干，告诉我第一块饼干在哪儿，第二块饼干在哪儿，第三块饼干在哪儿，或者最后一块饼干在哪儿。好，这是我们说第一和最后。如果他完不成的话，我们可以拿前边他已经完成的那个一二三四五这个数字给他做视觉提示。比如说这个饼干就放在一数字上。啊，下一个饼干放在二数字上，这样给他一个视觉提示，让他有第一、第二、第三这个概念啊。然后一般我们的孩子呢， 会比较慢学中间，会先学第一和最后，就是说会慢学第二、第三、第四，会先学第一和最后。为啥呢？因为呢，这两个一啊，第一和最后，它在视觉上就两头嘛，最容易看到，所以比较容易学啊。慢慢你再教它第二、第三、第四，方法也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一样啊，慢慢再教它中间啊，慢慢教它中间。好，这是我们说的叙述。那当他把这个基本的顺序掌握了之后呢，我就要练习啦，把第三块东西给我，把第五个东西给我啊。当我不断变换这个东西的顺序的时候，给它排乱，它永远知道第五块是什么，而不会记住说，哎，我今天记住这红色积木就排第五啊，无论这红色积木跑到哪儿，我都把它当成第五，那不是的啊。所谓顺序就是东西可以变，但位置不变，这就叫这个流水的这个。冰，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啊，就这个意思。孩子要有这个概念啊。好，这是我们说的这我们说的叙述啊，叙述。好，下面默数，刚才其实已经多少讲过了啊，默数。默数的最重要的指导方式其实就是从用手指点数，慢慢让他的这个手指离开这个东西。离得越远越好，慢慢慢慢慢慢离远，最后把手收起来，可以用嘴，最后把嘴也收起来，不说话，啊，还有默数，默数是一个很难的能力，如果孩子暂时无法完成，就不要太逼他，循序渐进的走啊，循序渐进的走。好，最后呢是钱币，所谓钱币的这种教学方法，最简单的就是真的用，每次去超市的时候，让孩子去交钱，先让他熟悉这个。钱的概念，钱的作用，钱能买好东西，他就有动机了啊。然后每次让他结账的时候，你给他找正好的钱，然后教他这是几，这是几，这是几。生活中的学习远比课堂当中的学习更重要，也更生动，也更有趣，孩子也更容易学。其实买完了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他的强化物，只要他把这钱拿对了，他就能买到那个东西。当然，你也可以在家里面去做这种情景设置啊，做这种。超市买东西的情景设置啊，然后让他练好了，再去这个超市里面，真的超市里面去做。好，这是我们说关于钱的这个东西。那我们今天呢，基本上把这个数概念都串过了啊。数概念你别看一下子就讲完了，但对于孩子来说很难、很困难，需要很久，家长要坚持啊。好，那我们今天数概念先讲到这儿，然后那个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家长可以那个。在我们向日葵伙伴的这个 QQ 群里面去，应该是明天吧，应该音啊，大家可以去群里面去找录音啊。好，然后或者是到我们的向日葵伙伴的官网里面，我们也有相应的一个资料，免费的资料，包括视频、音频的，大家也可以用。好了，那我们那个今天讲课的内容先到这儿，家长可以来提问啊，相关的问题看看都有什么，大家可以先组织一下语言。这位家长说。对于能力有限、兴趣狭隘，且还处在基础能力训练的孩子，除了提升认知理解的能力外，通过什么方法能够使其，我看看，有提高其社会性？啊，首先我们说社会性这个东西啊，很多阿斯伯格包括高功能的孩子，他的社会性其实是弱到什么呢？其实是弱到他没有动机，但是他在这个。理性的世界它很好，那对于能力弱的一些孩子，我们就建议你先不要想这个社会性，我们先从基础能力训练，慢慢慢慢，等到他能够达到一定的认知程度之后，他自然会对社交有兴趣，因为他心智能力提高了嘛，提高了之后他就会有动机，有动机了，他就可以去社交了，他就知道从别人那儿拿取好处了，所以他我们不要。对于能力弱的一些孩子，我们觉得社交性并不是他的最终的一个必要的，或者说非得你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觉得最开始，如果他能力真的很弱，先从基础的啊，包括模仿力，包括生活自理开始啊，这个社交性慢慢他会提升，而不是教出来的。我一直认为这个社会性它不是教出来的啊，而是激发出来的。好，然后我们再看啊，家长说，孩子。不愿意陌生人靠近抚摸，在幼儿园不让老师陪睡，该怎么样引导？不让陪睡，那就别陪睡呗。 那如果孩子喜欢自己睡，就让他自己睡呗。我觉得这个问题倒不大啊，确实有些小朋友比较敏感啊，尤其对于陌生人，尤其对于睡觉这件事情，自己也不睡，包括吃饭啊、睡觉这些生理上的必要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不要太勉强孩子啊，不要太勉强孩子。如果中午他不愿意睡觉，你让他玩一会儿也是 OK 的，不然的话他不睡，你偏让他睡，他肯定哭闹一中午，肯定谁都休息不好，就这个不用强求啊，因为每个人的生物钟就是不一样，我的孩子他就是不睡觉，觉少啊，没关系的，我觉得。家长说孩子2岁8个月认知都还好，也会说好多，在家跟妈妈也能说些，在外面和小朋友就说，这个其实我之前在群里说过很多次啊。我们孩子的这个社交，首先是亲子关系，他先跟爸爸妈妈能够交流，然后是师长关系，就是能够跟他的老师有一个比较好的相处，慢慢才是他和大龄孩子，就比他大的小孩能够照着他一块玩，然后是比他小的孩子啊，他觉得这能力弱啊，我可以跟他一块玩，最后才是同辈小朋友的玩法。为什么呢？我之前也讲过，因为这个大人啊，包括师长比他大的小朋友，他们都有包容性，你做错了你不会做，我可以教你啊，你有什么问题我也可以容忍你，但同龄的小朋友很多都是有合作性，但是也有很多竞争性，你不好我就不跟你玩啊，这对我们孩子本身也是一个蛮重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当孩子跟那个就是同辈小朋友没有交流或者交流不畅的时候，我们可以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顺序啊，一步一步来，先不用逼他啊。家长说小朋友给过东西他，我教过谢谢小朋友，经常他要想要小朋友的东西，他说谢谢小朋友。首先呢，我们说所谓的谢谢、对不起、你好、没关系啊、不客气，这种社交礼仪对于我们来说好像很简单啊，轻而易举，但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他是特别难以理解的。你说谢谢到底是什么意思？客套话吗？它有真正的意义吗？没什么具体意义，就是客套话，纯社交语言。那纯社交语言很难去理解啊，很难去理解。那你比如说在国内，可能你说这个谢谢叫谢谢，在国外它就不叫谢谢啊，它只是一种礼仪式的东西，不具备真正的，我说三个杯子它就是三个杯子，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这种礼仪社交的语言对于孩子来说，你不要认为你教了他，他今天说了谢谢他就真理解了，不是的。社交语言很难理解啊，我觉得孩子这样他可能会认为这个谢谢小朋友，小朋友拿到了东西，他把这两个链接建立起来了，他觉得只要说了谢谢啊，他就能拿到东西了。所以这个时候最好呢，我们就尽量减少，也不能说尽量减少，就是不要刻意的要求这种谢谢、对不起、没关系，这种他真不理解、啊、真不理解，那怎么办啊？所以啊，可以跟他说，哎，来交换。好，我们来交换，这个是一个大家比较能够理解的一个社交礼仪，同时它很具体啊，很具体。所谓交换就是你把我的拿走，我把你的拿走，要让孩子知道我不能白拿别人的东西，我不能空手套白狼啊。交换是一个很有用的社交规则啊，你可以让他学会，这样的话既可以解决孩子的问题，又能让他学到怎么样去跟别人去交流啊。再来看啊，最后一个吧。孩子目前2岁8个月开始有语言，但大多数是仿说，目前看到杯子会说喝水，看不到的时候就不知道表达，我也不可能。首先我们说刚开始有语言的孩子一般都是很表象的，我看到什么说什么，因为我刚才讲了语言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如果他能够做到不看见这个东西也能表达自己的想法，那他就相当高级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除了引导他练习这个能看见的东西用语言表达，就不要着急说哎呀他我怎么样能让他表达自己的想法，还没到那个水平，还没到那个阶段啊，所以不着急。仿说阶段是每一个孩子包括普通孩子都要必经的一个阶段，这不是什么坏事啊，但不要让他长时间的停留在仿说上，仿说就是在学语言嘛。所以这个时候家长要做的一个就是拓展孩子的语言，让他可以说长一点，另外一个一定要把语言和认知结合在一起啊，不要让他把语言当成一个没用的东西。另外一个就是可以练习让他看着东西说啊，没问题的，不用太着急让他脱离视觉提示啊，这个可能孩子还做不到。好，那我们今天就先暂时到这儿，然后我们下周继续啊，下周该讲逻辑推理了啊。 好，那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到向日葵伙伴呢我们的群里面去聊天啊，也不能说聊天，去讨论交流啊。有的时候我们会在线能够回答一些家长的问题啊，然后那个相关的资讯啊，我们还有微信平台每天能给家长发送一些康复资料啊，包括一些书的推荐啊等等，然后啊欢迎关注啊。好，那今天就先到这儿，我们家长晚安，我们下周三再见。